好，翻回来 ，Pippo 三五十三页最后一行，有四岛，还有什么？非四岛。四岛有琴声，翻过来，语表声跟能表全的意义，这个声三者是同意。所谓同意的话，是意思都一样的。不能达意者，就是非四岛的，非四岛有琴之声，非语表声，还有什么？不能表意义之声，三者也是同意。那我们刚刚所说的经论二者都是名句文的什么集合体，他们都被视为什么语言的总相，就是不相应型。那这个我们看后面的十七的解释。好，这地方我们看六十页十七的解释，语音的总相，就是说会在我们的心事现起一个相，可是他这个相并不是设法，也就是说他只在说话之前脑海里事先先形成某种意象，他不是设法，也不是心法，他是有作用的有为法。下面关于这个名句文等身，据舍论是分别根品中曾引述毗婆沙师的说法，有别物为名，名的话的名句文等身，这个名句文它是属于心不相应型所设。别物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在毗婆沙中他认为只要存在的话，它一定另外一定实有的存在，只要能够安立出来的法，它一定是什么，是实体有的存在，所以它是不相应型所设，所以实而非假。可是这个地方我们说，如果以进步中来讲，他会认为心不相应型是个假法。为什么他这个假法呢？他无法直接认识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离开了文字，我们提一下，像瓶子，瓶子是不是有它的形状大小让我们的心是直接认取？那事体虽然我们看不到，可是我们对于事体的了知是不是能够直接去认知到那个是事体？可是瓶子上之身，这个瓶子上之身我们有没有办法直接去了知？没有。可是呢，瓶子上之身的话必须要依着第六意识的心态去认知的，所以瓶子之身。可是瓶子之身来讲，因为瓶子之身是由瓶子所生，所以它不是色法。但是瓶子之身这个身也不是直接像瓶子这样可以直接认取的，所以它也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心法，也不是色法，它是依的瓶子而所生出来的。这个瓶子之身依的他法而不能够直接去认取的这一份，进步中他认为是什么？是假法。我再说一下，瓶子之身是不是直接可以在瓶子看得到了？没有办法嘛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瓶子的这一份，在进步中认为直接看到瓶子的这一份，这个是属于圣意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中医法曼六十六页，中间是不是有某一法其存在不必依赖言辞跟概念的施设，而可以经得起理智直接从此法自身存在。你看啊，我刚刚是不是讲说瓶子，瓶子这份是不是需要明眼去安立？不需要，它直接从瓶子的自信就可以让事体去见到了。好，可是呢，瓶子之身可以直接去见到吗？不可以，所以它是不是要围赖第六意识去了解的？我们再看接下来第五行，从刚刚念的接下来第五行，他说唯赖概念施设而得以成立的话，这个就是四熟地。那这个四熟地的话是唯赖名言安立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它是错乱的。好，我们拉起来，了解了进步中对于法的安立以后，我们离开了书本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瓶子之身眼视没有办法直接去看到瓶子有身啊，他是不是要围在第六意识去安立他？因此 这个瓶子之身是依着瓶子围赖第六意识去安立他的，所以这一份瓶子之身是加法。但是瓶子不需要分别心去安立他，直接他可以显现过来让根师看到了，所以他是什么？实有法，他是胜义有。因此这个地方我们分清楚哦，不相应行在毗婆沙中常常认为什么？实有法，他不是假法。可是呢，瓶子之身这个不相应行在进步中跟唯识中他们认为是什么？假法。唯识中也认为他是假法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分清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十页。好，所以呢他说实而非假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说的，那因为靠着心识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一份，他认为是不相应行法。可是另一部派说，那个怎么是不相应行法？那个应该是什么？那应该是色法。所以你看哦，于另一处却破斥折道，就破斥去骂了，说岂不耻？岂不是这个名句有人三语言有这个声音为他的自信啊，所以你看用声为体，色有没有色法的自信啊？有啊，如何你还说他是不相应行呢？意思就是否定他，这个不能讲不相应行。明镜文所产生的这份相来讲的话，它是色法，它是属于明镜文，它不是不相应行。好，毗婆沙僧主张金语论是明句文的集合体，是色法，同时又认为明句文是不相应行。那这样的话，色法跟不相应行便有了互通之处，彼此变什么？不相违了。然而在毗婆沙中有为法的分类上，色法心法不相应行绝对是必得分明，它也没有混淆的。其实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理解哈，就是毗婆沙中他认为经论是明记文的总体，然后他会在心思现起一个总相，这个总相也不是书上的明记文，也不是心法，所以他是不相应行。可是另外一派他会认为说，这个总相这个相呢，就是指明记文，他并不是不相应行法，所以两派会有不同的说法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。好，在这个宗派的教义里，色怀不相应行岂不是不相违的吗？对他们来讲是不相违的。不过刚刚也有说，他所谓不相违并没有重复哦，毗婆沙僧他也不会说有重复哦。好，这个是他们的见解。到这边我们就把有尽解释完了。那我们再来稍微回想，我们翻开五十页，中间不是一个假一，对不对？根的主张就分尽跟有尽，解释完了。他尽就把它分成五类，然后用二谛观还有什么有漏跟无漏。好，我们再翻过来五十二页，那解释完了以后，最后一行是有尽，再解释这个有尽。那有尽有分不特伽罗、认知、能权之身，